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2月16号，公元2007年4月3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美国学者称达拉喇嘛为全球传达和平讯息。安都藏人与汉商间冲突加剧。西藏香格里拉因修路环境遭受严重破坏。西藏13岁女生被汉人教师强暴。新德里举办西藏相片展。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学者称达拉喇嘛为全球传达和平讯息，详细情况请听德籍的报道。
美国芝加哥环境与卫生刊物总编兼作家哈里斯·沙武于近期在其刊物上发表的一篇评论文中指出，西藏人民正在寻求民族自由与民族自治的同时，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他的特使向全球传达着和平与和谐相处的讯息。美国作家哈里斯发表的名为《西藏的过去、现在、未来》的评论文章中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他的特使以及境内外藏人正在努力寻求同中国政府和睦共处。文章说，达赖喇嘛的特使与中国政府先前举行了5轮会谈，前两次会谈中双方就很多议题上展开了较为详细的讨论，但是中共与西藏流亡政府就藏中人民和谐相处等方面仍然有很多分歧。文章强调，达赖喇嘛和他所领导的西藏流亡政府时常为藏人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以及寻求名副其实的高度自治，主动提出了藏中双方多有利的中间道路立场来和平解决藏中问题而不断努力。文章强调，中国政府武力侵占西藏的过去50年里，西藏独特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习俗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与侵蚀。很多人认为，不管西藏方面做出任何努力与让步，中国政府不会改变在西藏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和在西藏的高压政策。另外，西藏流亡政府驻美国办事处代表扎西旺队之前接受美国作家哈里斯的专访时表示，虽然在过去几个月里，中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变得更加强硬，但是西藏流亡政府方面并没有放弃和谈的希望。扎西旺队说，中国政府于去年开始在西藏各寺院中加强展开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言辞批评和污蔑达赖喇嘛，加大在西藏的控制力度。他说，这些行为已经表明了中国政府在解决西藏问题上没有任何诚意，但是西藏流亡政府方面仍然会努力通过达赖喇嘛所提出的中间道路立场来解决藏中问题，因为中间道路立场是藏中人民共同获益的最佳途径。美国芝加哥环境与卫生刊物总编兼作家哈里斯在评论文章中强调，中共坚决不承认西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但是事实上，西藏从地理环境、人文历史以及所拥有的文化习俗和语言表达等方面都能证明它的独立地位。文章最后表示，居住在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地区的西藏是一个全民信佛的国家，总人口约有600万人左右，目前这一国家在中共的强权统治下完全失去了主权地位。由于常年不断涌入西藏的大量汉人移民，给当地独特的文化和传统习俗造成前所未有的严重冲击。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根据本台今天得到的可靠消息证实，西藏安都甘南州德布县一位叫马西平的汉族商人经常在当地任意雇佣打手，专门殴打当地的一些本土西藏商人，并宣称打死藏人赔偿便宜。马西平凭着自己有钱贿赂了当地很多官员，因此曾遭到马西平手下毒打的很多同行都不敢向上级投诉。消息指出，一位叫采浪泰的藏人与近期在当地一家饭店用餐时，马西平和他的属下故意欺负这名藏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采浪泰对马西平说， 这片土地的主人是藏人，汉人有再多的钱也是这里的客人，因此要尊重当地的藏人。于是双方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最后马希平宣称打死藏人所付赔偿便宜，并鼓动他的手下殴打采良泰，导致他受到重伤。之后部分藏人把受伤的采良泰送到德布县医院进行抢救，当地藏人得到采良泰被重打的消息后，个个手持木棒和石头前往德布县砸毁了由马希平经营的商店、饭馆、酒吧以及夜总会席选的德布县大酒店的门窗，并且向上级部门呈交了请愿信，要求依法惩治雇佣打手殴打藏人的马希平。但是当地官员却回应说，你们不欢迎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模范商人，还故意毁坏其建筑房屋，并表示打死一人只需要赔偿10万元人民币左右，你们毁坏了德布县大酒店，造成经济损失达50多万元人民币，如果不及时赔偿损失，将会依法惩治肇事藏人。在这种当地官员偏袒汉族商人的情况下，德布县藏人呼吁国际社会干预此事，关注正在西藏各地发生歧视本土藏人的不公正案件。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香格里拉因修路环境遭受严重破坏，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位于西藏康区德钦地区香格里拉县，由于修建通往中国四川的公路，给周遭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根据台湾中央社昨天消息，2001年中国政府将划入云南省的西藏康区德钦地区的终点线更名为香格里拉县，但是近年来所修建的公路沿线因滥采滥挖，让原本茂密的森林变成光秃秃的山坡，当地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也因此遭到严重的破坏。中国中央电视台经济信息联播报道说，一条香格里拉通往四川的省级公路沿线施工正在紧张进行，当地施工人员承包路段、打地基、运石头已经有十几天，但是在道路沿线不时可以看到一个个采石场向山体上裸露出的伤疤。这些采石场大多临近公路，运输成本较低，但是众多的采石场不仅对山峦景观造成破坏，容易造成水土流失，而且车辆来往碾压，对山谷的湿地也带来极大影响。由于修建公路，目前当地河床几乎干枯，旁边是被砍伐后的树干和光秃秃的山坡。中国地质大学教授田明忠说，这么做对施工是方便的，但是香格里拉这个旅游景区来说，可能造成的视觉污染是会很大的。德钦藏族自治州州委书记齐扎拉说，当地的每人平均收入非常低，要发展就要先修路。齐扎拉说，目前新建公路特别是景区公路已经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基本的前提，但是受制于自然条件和建设成本，很难完全避免对生态的影响。消息指出，香格里拉是全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2006年整个德钦州的财政收入只有人民币1亿8000万元，财政支出需要11亿元。据估计，在当地修1公里的公路，中央政府补贴50万元，但是实际成本需要80万到100万元。但是新建的公路不但达不到所需成本，反而使当地环境在近年来因为修建公路遭到严重破坏。另外，在去年中国影片《无极》剧组在西藏香格里拉拍摄场景，对当地自然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当地藏人和民间环保组织的强烈抗议下，摄制组因为拍摄过程中对香格里拉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被处以9万元的罚款。香格里拉县分管副县长因为负有领导责任被免职。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13岁女生被汉人教师强暴，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根据来自西藏境内的可靠消息来源证实，被中共划入四川省份的西藏康区若尔盖县迭卜东尼区小学的汉人教师曾国对该校一名来自从容拉拢的13岁西藏女生白庆措进行强暴，导致这名女生被迫辍学，而教师本人没有受到任何处罚。消息指出，去年10月19号，若尔盖县迭卜东尼区小学的女生白庆措被这位教师任命为班干部，并被叫到其家中，在一进门之后，房门立即被反锁。这位姓曾的教师企图对这位年仅13岁的白庆措进行强暴之际，女生极力反抗并大声叫喊，由于害怕被其他教员发现，他就用匕首放在女生的脖子上进行威胁，导致女生当即昏倒在地。这位教师就利用女生昏倒的机会强暴了她。女生苏醒后，姓曾的教师又威胁他说，不许将这个事件传到外面，否则他将面临失学，成为被其他学生取笑的对象，并将取笑校方保送大学的机会。受到这么大的威胁之后，白庆措决定将自己受到的侮辱守口如瓶，只字不提。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摆平，这位教师见女生屈服于他的压力，有时对他送东西，有时又把他叫到家中，其怪异行为最后被女生的父亲知道。女生父亲为了不把这件事情闹大，想与教师私了，并要求教师对女儿付赔偿金，但是这位教师反而告到校长，说那位女生与其父亲在诬陷他，并辩解说他本人对这么年幼的女生根本没有任何非分之想。在女生家属的极力辩驳并围攻下，这位教师被送到医院。若尔盖县公安局对这起事件进行了数天的调查，结果要求被奸污的女生辍学返家，而这位强暴女生的教师却继续在校留任原职。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从昨天星期一开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了为期一周的西藏相片展。位于距离印度北部达兰萨拉乘车4小时的比热希勒人寺院，噶举派高僧大义斯德仁波切作为主要嘉宾，出席了昨天在新德里举行相片展开幕仪式，并对这次为期一周的展览进行了揭幕。大义斯德仁波切对这次摄影展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展览会上展出了西藏四大教派之一噶举派寺院比热希勒人寺僧人班久次仁在近2-3年内拍摄的相片，其内容包括希勒人寺院一年的佛事活动，以及印度各佛教圣地等50多张不同的珍贵相片。摄影师班久次仁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由于他的上师大义斯德仁波切很喜欢摄影，并时常协助他增进对摄影的技术知识，因此他也逐步对摄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班久次仁谈到他这次举办相片展的目的时表示，通过举行这样的摄影展览，能够促进西藏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并希望以后不仅在印度，也能够在世界各地举行类似的展览，来宣传西藏的佛教文化。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欢迎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听德吉为你播送的德仁次仁顿主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
为了僧人学经传法有一定的场所，由菩提萨等人设计，莲花生选植，藏王车松德赞亲自主持奠基。公元762年，沙南扎朗县境内建立藏族历史上第一个佛法僧三宝俱全，拥有供奉学经传法易经僧舍经堂等设备的大规模的正规寺院。它的建筑艺术和规模布局成为后藏寺院建筑的范本。
以上听到的是德荣次仁顿主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